大概又早又午，因为今天时间改了，迟了一个小时，对不对？我相信我带来了几本书呢，为要送给弟兄姐妹，可能就像信心一样子，救恩是免费的，但是我们要用信心来支取。因此我要问几个问题，凡是第一个答得到，我就送一本给他。那为什么？因为我不可能每个人都有一本，我这里只有六本书。那首先我想问一问，有谁知道最近我们湾东有一个基督教文字机构关门了？这个机构就在湾东，不晓你们谁知道这个机构的名字？叫做什么？请你举手，我想知道你是谁。叫做文轩。那好，我送这本书给你。我现在再问一个问题，文轩最近的社长是在羽泉医生，他前面呢是我的家父叶世阳牧师，有谁知道这位杨牧师的名字是什么？啊，大概有人不知道。对，不，这个是杨胜士，是我。我还没过去，父亲已经离开世界。好，我讲。
他的名字是杨俊，下面是什么字？什么字？有谁知道？谁说的？您啊，杨俊者。对了，那我送你这一本给你，是他写的。好，现在再问一个问题：圣经里面有讲审判，请猜一猜，圣经里面到底是讲一个审判呢，还是三个审判呢，还是七个审判呢？谁？七个。对，那这一本书七种审判是我家父写的，就送给你。最后一个问题，圣经里面讲到白蛇的大宝座是在哪一卷书里面写讲的？对，写这本书送给你。现在再问一个问题：耶稣要再来，什么时候要再来？谁能够答复这个问题？请你举手。什么？啊，很慢的再来呢，还是很快的再来？
不知道。
啊，应当知道，因为圣经里面说耶稣要快再来，这本书是主快再来送给你。最后一本书，这个作者请你猜一猜是谁，因为他离开世界的时候他还没有看见这一本书。这本书是叫做标杆青年，请问这位作者是谁？这些书都是文轩社出版的。这位牧师离开世界的时候他写标杆青年，但他离开世界的时候他还没有看见 这本书。他离开世界的时候他是91岁，不是正果牧师，他是董事，但是他不是社长。请问这位是谁？杨云，杨俊哲。对对对，那送给你这本书。他自己还没有看过，谢谢你。
今天兄弟要跟大家分享这个题目是叫做胜过巨敌。现在我们就要请问一下子，有谁没有听过这个名字？这个名字叫做歌利亚。有谁没有听过这个名字的，请你举手。没有人举手。换一句话来讲，你们都读过《撒母耳记上》16、17两章，或者是18章，都知道谁是歌利亚，对不对？好，那我们就不需要用很多时间来读这一章圣经，因为我就挑选几节中心的这个经文来跟大家分享。歌利亚是谁，也知道这一章圣经是讲什么。请大家我们可能没有 PowerPoint 是吧？哦，第17节开始。其实第1节到16节呢，可能没有打出来吧。第1节到16节没有哈。好，我就读这个《撒母耳记上》17章第11节给大家听。这因为前面是这个背景，讲到大卫怎么样开始来与这个巨敌来相对。第17章的11节，我读给大家听。扫罗和以色列众人听见非利士人的这些话，就惊惶极其害怕。换一句话来讲，他们听见歌利亚向以色列人来说，你们当中派一个人，我们就捉你们，跟你们打仗，要是他胜得过我，我们就投降，假如我们胜过你们，你们就向我们投降，就这么简单，就不需要打仗了。20多万的以色列人对着10几万的非利士人两阵对峙的时候，这个歌利亚就向以色列人来挑战。可是这个人是一个巨人，圣经说他很高很大，他的武器也很重，他的盔甲本身就已经是一个普通人担负不了的，他的枪也需要人的刚作，因为他自己一个人就可以拿起来。因此在11章，刚才我读给大家听的这一句话，扫罗跟以色列人听见他每一天早晚出来骂阵的时候，他们都没有办法。40天之久，他出来说，你们找一个人出来跟我对战，没有人出来。这个时候的扫罗，请问扫罗是不是一个小矮子？扫罗不是个矮子，扫罗还比普通人高一个头，一个他自己也是一个巨人，但是面对着这一个更加大的巨人的时候，这里告诉我们，他跟众人都极其惊惶， 而且极其害怕。希伯来文讲极其害怕这几个字，就是说他们在发抖，怕到发抖。我认得一位很高大的弟兄，他不但是一个很好的机械工程师，他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但是面对这小老鼠，他怕得了不得。我曾经到过他家呢，帮他抓小老鼠。为什么？因为那只小老鼠被那个夹鼠机夹住了，在他的家里面，他怕到要跳上这个桌子上，他不能下来。我要去抓那只小老鼠，他才可能从桌子上下来。当你惧怕的时候，这个问题就是很大。可是各位弟兄姐妹，今天我希望你看过这个撒母耳记上十七章，我也盼望你对哥利亚的出现呢有很熟悉的这个记忆。因为当他一出现的时候，以色列人呢就怕得不得了，没办法，没有任何对敌的办法。其实这个哥利亚是不是偶然出现呢？假如你看约书亚记十一章，你就知道哥利亚并不是偶然出现的，因为他是非利士人当中被留下来跟他们住在一起的长大的一个巨人。因此他的出现呢，是他们允许了他在他们当中一同长大。但是为什么他们这么害怕，允许他在那个地方耀武扬威，而且他很熟悉他们所敬拜的真神，他对他们所敬拜的耶和华，他用尽办法来污秽、来侮辱、来藐视耶和华的存在。他对他们实在是不但是无礼、无尊敬，他心中也是没有神的一个人。可是弟兄姐妹，假如你有查经的话，你就知道当这一个巨人出现的时候，撒母耳记上十七章就告诉我们他们极其害怕，毫无对策。为什么？好像他们当中没有任何的人可以出来对话，连研究这一个非利士人的问题都没有，连跟他对讲的人都没有。不但是对哥利亚的出现他们没话讲，他们与上帝也没有话讲。因为最后一次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扫罗王本来是大家所拣选出来的一位君王，高人一头，他出现的时候非常谦卑，他躲起来不愿意给人发现。圣经告诉我们，他这一个时候居然躲起来，跟以色列人没有办法，他也没有求问上帝。最后一次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他什么时候求问过神呢？是在十四章。可不可以给我一点点水？他在十四章有求问过神，但是从十四章到哥利亚的出现，
第十七章，他再也没有求问过神。换一句话来讲，祷告没有在他的计划里面。向神说话，向神要求，向神求问，这个不在他的生命当中。这个时候你说为什么一个非常谦卑被选中做以色列人君王的人，在这么大事情出现的时候居然没话讲，与上帝没话讲，没不能够求问神。换一句话来讲，他们遇到这个大困难的时候，没有对话的时候，主要是里面出了问题，对不对？主要的问题是里面，这一个里面的人，以弗所书第一章告诉我们，我们要求神使到我们里面的人能够刚强起来。谢谢，谢谢。里面的人要是能够刚强起来，你就能够应付要来的敌人。里面的人之所以出不来，不能够刚强，是因为什么问题呢？因为他的灵出了问题。每一个人都有身体，每一个动物都有魂，但是只有有与神有交通的人才有灵，才懂得敬拜，才懂得赞美，才懂得感恩。很显然的，他的身体没有问题，他高人一等，他的魂也没有问题，他可以治理众人，但是他的灵出了问题，没有敬拜，没有祷告。我盼望你知道，这个是今天很多人的问题。我盼望你看见，这个时候是很多家庭里面出的问题。我盼望你看见，这个也是许多教会出的问题。我们有各样的活动，就是没有祷告，缺欠祷告，缺欠求问，也缺欠了解神的心意。假如这一个时候的扫罗，他有派人去了解这个巨人的出现的时候，他就会知道巨人其实并不可怕。虽然他高大，但是他笨重；虽然他高大，他气力大，但是他的眼睛有问题，这个是医学上告诉我们的。凡是一个人他 overgrown 啊，他突然间超大了，超高超大，他就产生不单是他的他的灵活产生问题，他的眼睛第一个出了问题，他只能够直视，他不能旁视。美国的医学已经证明这一件事情，所以他们没有办法跟他对话，也没有办法去了解这一个巨人的弱点。他虽是很高，但是他很笨重，因为自己灵里面出了问题，不知道他们的20多万的大军里面可能也有人有非常灵活的行动，可以对付这个巨人。他也没有向自己军营里面要求那些灵活的人出来。所以当大卫出现的时候，当然大卫的哥哥们以为他是一个多事人，想要看热闹，来看这个打仗，所以呢他们就没有把他介绍给扫罗王。反过来是他别人 把他介绍到扫罗王面前，扫罗王立刻就把他的战衣、他的刀枪把给了大卫，希望他能够穿着他的军他的盔甲，用他的刀枪可以出去打仗。可是这些东西对他来讲一无用处，他还是一个牧童，带着他的这个机旋，他的就是只是很简单的，就把这个石头一丢，那就可以到了打中目的，因为他这是一个技巧上的问题，技术上的问题。所以当他出现的时候，这个笨重的哥利亚就讥笑他说，你带着一根棍就想来跟我打，请问你，你这一个把是把我当作小狗吗？当然大卫不是把他当作狗，大卫是把他当作要被杀的巨人。所以刚才我们一起读的第十六十七节就提醒了我们，神要他得胜。可是弟兄姐妹，这个地方当我们回想一下子，当扫罗的灵出了问题之后，他不但是产生惧怕，他还产生另外一种问题，就是他产生自负。不但是产生惧怕，他产生了自负。自负就是他没有办法了解神在他生命里面的重要性。可能他是非常的骄傲，认为他是一国之君，应当担负这个问题，不应当去求告神，也不应该去求问神。他的问题，灵里面的出问题，也使到他混乱了。没有想到战争有多面的，是一个多面性的战争，不只是单方面，不只是刀枪的问题，而且要赢得胜这个战争，不是只是凭着看得见的东西，而要凭着那个看不见的真神的力量。因此他就产生惧怕，他忘记了当年以利沙的仆人基哈西看见的只是外面包围他们的敌军，但是他看不见的是包围着外面的比他们还要多的神的天军和天使。是神的仆人提醒基哈西这个仆人说，与我们同在的多于与敌人同在，所以不要怕敌人，因为神是远超过这一个敌人，神的同在是远胜过别人在我们生命里面的给我们的恐吓。为了时间的缘故，我们就从这一章圣经里面可以看见最后一节二十七节，不晓得我们这里有能不能够看得见这一节圣经，因为二十七节就是告诉我们说他们告诉大卫说，要是有谁能够战胜这一个君王呢，这巨人呢，他就会扫罗把他的女儿嫁给他做妻子。然后大卫就自己请求出来要战胜这一个要跟这个
哥利亚 对战、
当他出来的时候第、他是急忙的迎着上去迎接哥利亚。新译本是说什么呢？是他往战场跑去，他不是惧怕的慢慢的度，而是跑着上场，他用快速度把这个哥利亚的这个眼睛，他只是向前直看的这个疾病弄可能昏花了。他只知道有大卫来，但是他不知道他怎么来。他知道他要攻击，他就用慢慢的步骤，圣经告诉我们，来向他来与他征战。所以当他看见大卫的时候，他以为他可以很简单的用两个手指头就把他一拎就可以把他丢掉，他没想到这个小朋友他所带来的是神的同在，是神的祝福，是神的力量。所以当他那个石头在转动的时候，一打就正中了他的两眼之间，使到他立刻就失去生命。这个故事，这个大卫战胜哥利亚的故事，是一个奇妙的故事，是一个提醒我们的故事。提醒什么？提醒我们不要依靠人，要依靠神。因为这个时候一个高人一头的扫罗在愁眉苦展，他不能够战争。这个时候20多万的大军没有人可以出来应战，是一个很大的讽刺。很多时候弟兄姐妹，我们也会遇到这个这么高大的一个巨人，可能有的时候我们的家庭里面的沟通的问题就像这么大的一个巨人，可能是我们在公司上在工作上碰到的巨人，也可能是在我们金融上所碰到的一个巨人，好像一个非常大的敌人，我们没有办法应付。可是弟兄姐妹，这个是不是没有解决的时候呢？没有答案的问题出现呢？显然不是，显然神要使用我们当中可能一个最没有人注意到的小大卫。可能神要提醒我们，我们的祷告没有恒切，很可能我们在膝盖上没有用过功夫，很可能我们在与神沟通了解神的心意的事情上我们没有下一些时间。因此弟兄姐妹，今天我再一次提醒我们每一位，你相信神到哪一个程度，你与他的关系在什么一个程度上面，你能不能够因为有神的存在毫不惧怕任何的巨人？我相信你一定有你要对付的巨人，但是你有没有得胜的这个把握？假如你有，我恭喜你；假如你还没有的话，愿主叫这一个故事提醒你，我们不必怕任何的巨人。顺便提一提， 假如你与神的关系是一个长进的关系，你与神的关系是一个亲密的关系，假如你与神的关系是一个祷告的关系，那你的信心一定会增长，你的信心一定会坚固，你的信心一定有很好的基本。为什么？因为就算传道人的信心也要不断地在增长当中，因为信心不是只是一种迷信，不是只是一种轻信，不是一种小信，而是一个小信当中会长大的信心。讲到信，我们不能问一个问题，不能不问一个问题，就是什么人值得你相信。换一句话来讲，信什么？不是姓名的姓，而是相信的信。你信什么？我们信什么？我们信谁？这个问题呢，值得你每天都在圣经里面，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不断的念叨。为什么信心的功课学不完，学不尽，而且我们要不断的增长。除了这一个之外，我们还要问第二个问题，我们信是什么？信的内容我们知道，但信心的能力，信心是什么？我们也要再一次考虑一下子。还有第三个问题，就是信成什么？成功什么？变成什么？了解了信心，我们就知道信心是一个得胜的工具。太多时候神的家往往忘记信心是一种长大的一种功课，是一个长成的一种结果，也我们就在信心上面只是停留在幼稚园，我们没有进入到大学的课程里面。原主保守让我们知道，我们在服侍主的人，特别是服侍神的领袖们，无论是小组的组长或是教会的负责人，我们都要在信心的功课上要有长进，不能够停留在幼稚园的功课上。请问你的信心里面有没有包括带领下一代？请问你的信心里面有没有为教会另外的20多年或者50年有一些准备？请问在这一些准备里面，你对儿童的工作、对青年的工作、对附近邻居的工作是怎么样开展的？这些都是大卫得胜哥利亚里面给我们很大的提醒。我们需要一种勇敢的、前瞻性的、有策略性的这些计划，来把我们信心的功课做完它。因为我们很可能在我们不知不觉之中，我们遇到非常大的这个巨人，我们怎么样应付，怎么样可以得胜，是我们不能不求神在这个基督之家第六家要开始开展的一些功课。不久之前，9月里，你们都知道美国有一个小姐，有一个太太，名字叫做 Christina Kim Davis。不晓得你知道这个人是谁没？他是 Kansas City 的一个职员，他负责的部门是为着要结婚的人登记的时候签名的。你知道这一位太太，她在知道这个美国最高法院通过了只允许这个同性恋 可以结婚的时候，他读的圣经告诉他，这不是他应当做的事情。他说，我遵守的是比这个美国法院还要高的另外的真理。因此他拒绝签名。你知道这问题可大了。美国的同性恋联会这个压力过来，美国政府的压力也过来，他的上司也用他的权力逼迫他，但是他说，我绝不会放弃我所相信的真理。他不签名。你们都知道，他因这个缘故被监禁了五天。但是很神很奇妙的，经过了这个监禁之后，还允许他再回到他的工作上面去。很显然的，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小大卫带面临的一个比他大好多倍的巨人的一个见证。也就是今天在美国可能很难发生的一件事情。我不知道各位弟兄姐妹在你的商业的所做的事情上，在你的科学的研讨的职位上，或者在你在做公众的侍奉的地位上，你有没有信心的这个决定？假如有，我们恭喜你；假如没有，求主叫你是从这个大卫的立场上来看一看你所面临的大巨人里面对你的挑战。我就知道我们有一位姐妹，她是一个小学一个幼稚园，公立的幼稚园的教员，因此她要面临的一些决定是政府不许不准讲的一些话语。但是他是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他是知道圣经是他最高的这一个标准。他常常在课室里面向小朋友介绍他们谁是耶稣基督，因为他不能不把他的生命在他的工作里面也能够融合在一起。当然他知道小朋友回去跟家长一讲，家长要是向政府讲，他的饭碗就会丢掉。但是他很有技巧的，很有爱心的，充满了信心的言语，叫小孩子知道世界不是进化来的，是上帝创造的。他也让他们知道上帝是爱，不是仇恨，不是杀戮。因此他虽然碰到一些问题，但是这从来没有因为这些问题的产生而产生惧怕，而产生这个惊惶，或者产生不祷告。反过来他的祷告更加恒切。因此他已经工作了20多年，他还是在岗位上面。愿主保守你，不知道哪一天，也不知道神什么时候会允许这个巨人的出现。但是我们知道巨人的出现不是偶然的，我们也知道神的儿女绝对有战胜巨人的力量，因为不是你跟我能够做什么，而是永生神在他没有难成的事。当神说话，神行事的时候，绝对会 有得胜的机会。当我们看见今天这个混乱的世界，我们就知道不久美国也会有混乱。求主叫你在这一个激流当中能够做中流的砥柱，依靠神的大能大力，成为将来能够改变世界的任何的一个人。盼望主叫你能够从大卫学到功课。让我们低头祷告。父神，你知道我们是向着标杆直跑的人，每一天每一件事情都提醒我们，我们虽小，我们虽微小，但是你是伟大的。我们虽没有办事的经验，但是你有掌管一切的能力。因此我们恳求你帮助我们能够面对未知的未来。你的同在远胜过任何人他单独的战争。求你叫这个教会因为我们的同在，不但是影响了这附近的邻居，更加影响了我们的政府，我们的工作的单位，也影响我们自己家庭的关系，更加影响华人的社区，叫这个地方的存在成为明灯的照耀，带领许多人到你的国度里。我们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
Amen.